然后这个今天轮到我交通。今天我的感觉就是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们要走主的道路，这就是我刚刚选的这首诗歌同样的主题，就是我们要跟随主，然后走主的道路。特别是这次的西岸聚会，他们现在可能也差不多快结束了。他们西岸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那个恢复基督见证的路。所以我还没有机会去听他们放在网络上的这个信息，但他们也提到说能够恢复主的见证有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到。但今天啊，我交通这个走主的道路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怎么讲，英文叫做 high level， 我讲的比较一般性的不是很多的细节，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呢，我们要走主的道路。 OK， 好，第一个点，好，我们要有一个知道，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是有目的而且有目标的，也就是说主拯救我们呢，他预备了这个救恩的计划，这是一个宝贵的这个计划，完善的计划，所以他预备了这个救恩，让我们今天得救了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说他的拯救我们呢，他是有一个目的并且呢那个成为我们的目标。所以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刚刚唱诗歌有一个标杆，也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信我们之后呢，希望把我们从信主的初开头呢，把我们带领到那个目的，带领到那个目标并且达到他自己的旨意。Okay.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是有个目的的，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呢与他一起的得荣耀，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彰显他的美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信主有开头，信主是一个开端并且我们神预备了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在那里要我们能够达到。所以呢这边有个开头，有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所以这个道路就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路呢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当有一个目的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一点，如果你没有路的话不行，就是说你好像能够看见一个目标，但是你走来走去呢，如果没有路的话你就达不到那个目标，所以必须要有路能够达到那个目标。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路走错的话也不行，对不对？就是说你目标在那边，但是你如果路走错路的话你也达不到那个目标。就好像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要去纽约，然后就开车要去纽约，对不对但是你开了车你就往那个西雅图的方向一直走，然后就很西雅图在西边嘛，纽约在东边，所以你想去纽约，但是你现在开的车呢往那个西雅图的方向，你就拼命开拼命开，你觉得你自己开得很快开得很好，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走错了路，然后你走错了方向，不管你再走得再怎么好呢，你也达不到那个，到不了纽约，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达到神的目的呢，你会发现我们必须要找到那条路，要有一条路另外一个，我们找到路之后呢，我们要确定那是一个正确的路，好像我们走到那个正确的路呢才能够达到那个神所要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你可以过很多年日，当你过了很多年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悲哀，就是说你那个基督徒走了一阵的年日，然后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发现你走错路，就是说你走错路了，然后你信主这么多年，然后你发现你突然发现你走错路了，然后这么多年你走错路了，然后你发现你是去跑去西雅图了，那你本来应该去纽约的，那这件事情就是就是比较可惜，对不对？我们浪费了许多年的日子，浪费了许多的力气结果你发现你走错路了就比较可惜。所以我想第一点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要走向神的旨意跟他的目标， 那如果你要走到他的目标，达到他的旨意的话，你必须认识要有路啊，并且你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你才能够达到。Okay，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好，所以每次就是以前哈，我听过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也这样交通，所以他说他提到宾路易师母呢，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啊，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神，这我可能以前也提到，就是神为着每一个人呢，他的一生呢预备了一条道路，但是他特别指的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预备了一条道路，所以当他预备了那条道路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条道路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当中把它走完。对，所以我后来去真的去翻宾路易师母的传记，果然真的有这样子写，所以的确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为我们安排了一生的一个路途，然后他愿意说我们能够使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不管你现在几岁啊，也许很年轻，也许很年长，但是他量给我们这一生的路途呢，叫我们能够在一生的时间呢把它走完，把它走完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能够蒙主的称赞，蒙他的喜悦，并且完成了他要我们在这个地上交给我们的托付。所以这个神为每一个人哈量身定做了一条路，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每个人的路看起来好像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就是说，每个人你可能是你可能以后会当老师，也许你会当工程师，也许你会当医生，那也许你是个家庭主妇。所以你的职业或者你做的事情你可能不一样，然后你住的地方可能不一样，你可能住在美国的哪一州，你可能住在亚洲，你可能住在欧洲，所以你在什么地方住的时间住的地方也不一样，然后你活的日子也不一样，有人活得比较久，有人活得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有个深深感觉，对不对？就是我们一生的年日跟疆界呢都在主的手中，所以主对为我们每一个人哈，就量身定做了你一生的一个道路，所以每个人可能都略有不同，但是呢，这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就是说从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来看呢，每个人要走的这道路，它的原则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神量给我们一生的路途呢，他的原则哈其实是一样，就是我们如果看我们的主耶稣他走在这个地上的道路呢，我们常称他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其实成为他一生走一生道路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准则，一个原则，所以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一生的道路的这个目的都是走在这个十字架的原则的底下。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好像一生的路每个人看起来都不完全一样，你可能读这个是读这个科系，读那个科系，你可能在家里，你可能去什么地方，你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一生走的生活，然后我们一生的道路，在那个属灵的原则上面，神是给我们一个统一的原则，叫我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都能够守住这个原则，能够走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神是神，我们的责任哈，就是很忠心的把我们这个一生的道路能够走完，然后行在这个原则的底下。这样，当我们这样子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把主所量给我们的，能够忠心的能够把它完成。好。所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道路，其实对我们这个一信主之后啊，我们就开始走一条跟我们信主之前不同的路了，不同的路。所以大家其实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举一个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21节， 马太福音二章，等一下哈，我看啊。OK， 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对不起，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对，我只是借用这个圣经哈，就是说当那个主耶稣是出世的出生的时候，肉身出生的时候，有一些那个东方的博士哈，不是看到星，看到天上有星，所以那个星呢就引导他们走到那个马槽那边呢，去寻访这个刚出生的这位耶稣。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给他一些礼物，给他一些祝福。当他们见到耶稣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呢，然后主就指示他们说，你们要从别的路回去，要从别的路回去。所以有一些那个前面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借着这个圣经好有一个属灵的感觉，就是说他觉得说，每一次我们好像在走一条路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去，但是我们去碰见了耶稣，去看见了耶稣，当我们看见耶稣之后呢，然后我们就走不同的路回去了就能换了一条路了。所以有时候他们祷告说，就是说，主啊，当我们原本好像走在这条路上，但是当我们能够与你相遇的时候呢，在我们相遇之后呢，在我们就不再走在原来我们走的那个错走的那个，我们就换一条，就是我们走一个不同的路回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聚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碰见主了，然后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今天我碰见你了，但愿我今天回到家里面，我就发现我走不同的路了，我开始走一个正确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感觉，就是说借用这个圣经，他们有感觉说，每当我们碰见主的时候呢，然后主就看我们眼睛，让我们就开始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走不同的路了。所以其实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当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是走什么路呢？就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走什么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我们常常说我们在走一条人生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主，然后你去想思想你人生的道路，但是每次我们思想我们人生道路的结局就感觉很泄气，对不对？当你这个没有信主的话，你人生道路的结局是一个确定的结局，是坟墓，是死亡。比如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不管你人生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赚很多钱你可以爬到很高的地位，你可以做美国总统，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平常的人，但当你思想到你人生的道路的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就想到说，哎，其实那个就是坟墓每个人都一样，就进了坟墓，然后就是一个死亡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所以当我们去思想没有主的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一个确定的结局，也就是死亡，就是坟墓。我们那个伯母，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她祷告我感觉挺好的，就是她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一天过一天，好像一片的空白。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人生的方向跟意义其实我们就一天过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一天算一天就这样过去，好像一片空白，也不晓得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好像在飘来飘去，也不晓得是人生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人生道路就是这个样子。一天过一天，一天算一天，一年过一年，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我们就 就进到了，就躺平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信主的话，人生的道路呢，其实想一想，其实是蛮悲哀的，也是没有什么盼望。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希伯来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主呢，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转变。其实当我们信主之后，一个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我是这样子走的，但今天我完全转一个方向，走完全不同的路。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呢，就表明了我们今天人生，我们的一生呢，就开始走不同的道路。因为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变，但是要有路，对不对？你说你想走不同的路，但是你必须要有路。所以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本来人生是没有其他的路，是没有路的，但现在主为我们开了一条路。所以过去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能够认识或是走在这条属天的永生的道路上面。但今天神那个主耶稣死了，他把那个进入至圣所幔子列为两半，然后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能够直接的进到幔内，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又新又活的路强调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从我们长远有那个一生的价值来看的话，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是新的路，过去是没有的，是完全崭新的一条路，并且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有带有生命带有力量的道路。他能够带我们，他一开了路之后呢，我们就跟随他能够进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所以我们就人生的道路就有了盼望，对不对？过去我们的盼望是坟墓，是死亡，但是今天神应许我们有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然后我们也能够进到神的荣耀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有了永生的盼望，所以不再是悲哀，不再是死亡，不再是眼泪。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非常蛮有盼望，因为看见前面神所为我们预备呢，那个结局是一个美好的天上的家乡，并且他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呢，叫我们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好，所以不仅我们一生有一条量给我们的道路啊，并且呢，神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信主之后呢，是完全走一条不同的路了。OK。好，接下来呢，我用这个保罗的一件事情，当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4:17。Second Timothy， 提摩太后书4:17。这大家都很熟的哈，提摩太后书4:17。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边特别强调，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OK， 所以大家先记得一下，当跑的路他觉得他已经跑尽。Okay， 我们再看那个《使徒行传》9， okay， 那个 Acts Chapter 99:1，《使徒行传》9:1。OK， 使徒行传第9:1，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 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OK， 扫罗就是保罗。OK， 如果就是保罗还没有，还没有信主前，他叫做扫罗。所以这个扫罗哈，有一天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遵行神律法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明白主耶稣他的神所赐下的恩典，所以他以为呢他在侍奉神，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所以有一天呢，他在走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就是那个大马士革那个城市，他有一天走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然后他想要去找一些人哈，这些人叫做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哈，在圣经里面中文这个道呢，有时候是话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是你会觉得像是道理的意思，可其实这边信奉这道的人，这个道呢是道路的意思，道路的意思。所以这个信奉这道的人就是 people of the way， 就是说在这个路上的这些人叫做 people of the way， 就是信奉这道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称这些基督徒呢是一批路中之人，路中之人就是这一批人是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一批人，叫 people of the way。所以扫罗有一天呢，他在走在大马色路上，照着他原来所想的，他走好像觉得他走在这个侍奉主的路上，但他其实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他要想找什么样的人呢？就找这些 people of the way， 就找这些行在这些路上的这些路中之人，就基督徒，要去逼迫他。但是主向他显现，把他打倒在这个地上，他遇见大光。所以从那天开始之后呢，他人生的道路呢，他侍奉主的道路呢，就完全改变了，就完全改变了。过去他以为这样子呢是服侍神，是好像走在正路上面，但当神开他眼睛，给他大光打倒之后呢，他发现原来过去完全都走错路了。所以他当遇见主之后呢，他就信主了，然后就走这条服侍主的道路，把他一生交给主。所以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当他写那个提摩太后书，也就是接近他殉道的时间了，所以他有个感觉，他写了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感人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他到了他晚年的时候呢，也许他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他说那个美好的仗呢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了，要我守的道呢我已经都守住。所以过去他是走这条路，但是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呢，他这个保罗这个人呢也成了路中之人，也成了 people 的位当中的一份子。当他走这条道路之后呢，走完他一生的路途之前呢，他就发现说他可以很坦然的跟主说，当跑的路呢，那我已经跑尽了，已经跑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为路中之人，就成为我们一同行走这条天路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不再是走过去的道路了，乃是走这条天路当中的一份子，成为 people of the way。并且呢，我们要问说，是否在我们晚年的时候，或者在我们要见主之前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呢，我们是否也能够像保罗有这样一个坦然的感觉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利用我们今天的时间呢，认识主的道路，并且学习走在这个道路当中，主加添力量。其实那个保罗他是好像跑路的人啊，他觉得他是奔跑，他是很有力量，然后是在那里追 求主，像一个奔跑一样的一位人。所以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说哇，当跑的路呢，主量给我这一生的路呢，我觉得我可以很坦然跟他说，我已经可以跑尽，我已经完成我当跑的路途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利用我们的机会，利用我们的时间，找着这个路啊，并且行在跑在这个路当中，好像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我觉得也许主告诉我说，盼望说我也能够说，我们是跑当跑的路呢，我已经跑尽。所以那个圣经上称基督徒呢，是称为有一个话语叫做路中之人，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就从成为一个走天路的一批人当中的一份子。好，所以那个主的这个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呢？但那个从圣经里面哈，他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我们这批路中之人他所走的道路，所以不同的角度可以描述他。我只是想到了几个点，然后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好像我们原来活在一个黑暗死荫当中，但是突然发现呢，好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然后把我们引到一个平安的路上。所以这边有一句话叫做平安的路上。我们再看罗马书3:17，罗马书3:17，16:17哈，罗马书3:16-17，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这边讲到人在罪恶底下呢，他们所经过的路呢是一个残害暴虐那个路，所以他们不晓得有一条路叫做平安的路，平安的路。所以第一点我想要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神是把我们引到那个平安的路上，平安的路上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朋友的时候呢，也盼望他们知道说有一条路叫做平安，平安的路，平安的路，也希望他们能够走在这个平安的路上。所以有时候我们仔细去思想哈，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你觉得真的能够有平安吗？如果没有主的话，你就觉得活在这个地上有没有可能会有平安呢？所以其实从我们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来，我们所经过这个地上的各样的变化，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世人要有平安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经过所谓的恐怖分子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美国只是911事情有过一次，然后但是其实在世界上各地的地方呢常常在发生恐怖的事情，恐怖分子的事情，然后我会看见许多的传染病，不管是 H1N1 就是新流感，什么猪流感，这个疯牛症就是鸡的流感，是吧？反正什么流感呢，各样的这些这个流行病呢都传染，所以我们都不晓得要可以吃什么肉。然后植物也是有许多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当你吃东西的话你也不太有把握。然后我们也看到有金融风暴，所以刚刚过的但可能工作人这个体会稍微深一点，所以当那个金融一风暴的时候，你就发现 你的这个退休基金呢，也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少了三分之一，或者少了一半。不过现在可能稍微回来一些了。我那时候也没有太注意我的退休基金，反正我知道大概少了一半。所以就是各样的事情，然后现在地上许多的干旱，然后许多的洪水，然后不是太干，不就是太湿，然后各样的这些飓风，再加上这个你钻油也可以漏油，反正各样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问呢，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能够有真实的平安呢？所以不谈这些大环境的事情，如果你就讲到说你的平常你人与人的关系，你与你老板的关系，你与你家人的关系，然后你与你环境的关系啊，是否真的你能够有一个心中一个深处一个属天的平安呢？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主哈，他就把我们的脚呢引到一个平安的路上。我们能够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呢学习卸在主的脚前，他就把那个安息能够赐给我们，所以叫我们里面不再忧愁啊，不再担忧很多的事情。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把一切的重担能够托给他。所以我们信主之后，这条平安的路实在是很有福气的路。那过去你可能靠着自己呢，你在那边计划很多的事情，然后你想说你需要很有把握，有些事情要很有把握，然后你觉得事情在把握当中，你就觉得有安稳，就有安全感。但是呢，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的把握里面。你人可以生病，人可以很脆弱，人可以出车祸，人可以发生很多的意外，然后人也会生老病死，然后各样的事情，然后现在地上许多的癌症，各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主把我们引到这个平安的路上，实在是我们很大的福气，叫我们能够不再被这些忧虑，但不再被这些思虑所捆绑住。我们知道主在那里掌权，我们知道主能够掌管一切，所以我们里面呢就能够在主面前有那个真实的属天的平安。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是一条平安之路，平安之路，所以他把我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其实当我们能够仔细去思想的话，其实这是一件很有福很宝贵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点我会想到的就是说大家都很会记得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因为我到可安息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好像主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就引导我们走一条路叫做义路。义路，我们看彼得后书 Second Peter， 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只把它提出来，大家注意一下那个真道，那个真理的道。OK， 啊，同样是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那巴兰就是那疼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边有一条路叫做他们离弃了正路，有没有？有正路。那我们看一下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有一条叫做义路，义路。所以我刚刚讲了哈，有一个真道，有一个正路，那有一个义路。所以有一个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就把我们引到义路上面，是一个正路，是一个真道的上面。我用一个比方哈，一个比方，当我们是父母亲的时候呢，当我们做父母，成为父母亲的时候呢，然后当你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你会很希望你的孩子哈，他一生走在一个正路的上面，对不对？有没有父母亲希望我们的孩子走到一个那个偏移的道路上？可能没有。所以每一个父母亲哈，都希望他的孩子呢走在一个正路上面，他要走正路，不要走偏了。所以有些人哈，特别是年轻人啊，他们可能受了世界的引诱啊，受了坏朋友的影响啊，受了这些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也慢慢接触到有些学校里面，这真的是有一些毒品啊，都可能会有的，然后有一些啊不好的朋友，然后是一些比较已经学坏的年轻人都有可能会碰到，所以这些的事情哈，都有可能影响一个年轻人呢，好像叫他走偏了，啊，变成一个走到一个走差的路，走到一个错谬，走到一个犯罪的道路上面。所以有些人就是可能就真实的就犯了这个社会上的律法啊，或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不管是欺骗、偷窃、偷盗啊，甚至做一些吸毒等等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哈，真是巴不得我们的儿女们呢不要走到那种的路上面，对不对？我们总希望他们能够走在一个堂堂正正一个正路正道上面，不要走差了，变成一个被学坏了。所以其实我这个，当我用这个比方来描述这个义路正路这个真道，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神预备的这个道路是一个正路，是一个正路。所以当你思想那个比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正路也是很宝贵，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走在正路上面，我们走偏了，就像那些有些变坏的年轻人，不管是年轻或是大一点的这些年纪的，但他们变坏了，然后成为一些各样的犯罪的事情，走差了路，这不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吗？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所以一个人能够走在正路上面哈，也是宝贵的。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把我们引导我们走在这条义路跟正路的上面，一个正确的道路的上面，不叫我们走到犯罪偏离神，各样这个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这样飘来飘去的一条路上面。所以他引导我们走在一条正路，好的那个义路，一个美善，能够在他的那个旨意上面的一条道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好牧人的引导的底下呢，他就为着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一生呢，能够走在这个义路上面。好，另外一点哈，我们走这个路呢，是走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我们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那个 First Peter 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基督留下了一个榜样，叫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要跟随基督的脚踪行，他 footsteps。 所以我们要跟随主的那个脚踪来走。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哈，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第四节，十四章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边在这个幕后的时候呢，有一批人，当然144,000可能是一个不是准确的数字，是一个表征，是表明他们的完全，所以我们一般相信这批人是一批的得胜者，是一批 overcomers。 然后这批得胜者呢，他们是单纯的跟随主，他们这一个特点哈，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呢，他们都跟随他，所以不管主这位羔羊到哪里呢，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批得胜者的一个特点。好，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一个道路的选择呢，就要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跟着主的这个脚踪而行。其实有时候啊，就是我不是刚开头讲到基督徒有他的目的吗？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目的，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跟目的。然后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我们会越看越清楚啊。但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哈，有时候神的目的我们大概知道，但是好像看得不太清楚，看得不太清楚。但没有关系，我们是一直的去追求。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哈，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你要去纽约，你现在根本眼睛看不到纽约，你根本不晓得纽约，根本看眼睛看不到，对不对？你不晓得。但是你要去纽约的话，你怎么确定你走的对呢？所以就看那个路上 highway 那个高速公路上面那些标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那个标志是说到纽约，你就知道说，哎，你这条路是对的，因为它是上面告诉你说，现在这条路是到纽约还有多少多少 mile 这样子。所以我们走在主的道路上面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也许不一定看得很清楚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永远的目的跟旨意，但是呢，如果你紧紧抓住主的话呢，你跟随他，跟随主，一步一步的跟随的话呢，你就可以很确定你是走在这条对的道路上面，能够达到神的目的的。所以好，所以我们这个跟随主呢，一定要寻找主的同在，就只要你发现是主的同在呢，你就学习紧紧的跟随他啊，一步一步的跟随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当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这会影响你后面的路，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走在正确的路上面呢？你就好好要寻求神的旨意啊，学习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啊，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决定。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做下这个决定呢，就表明你是在跟随主的脚踪啊，他要去这边你就跟随他，他要做这个决定你就跟着他。当你这样子跟随他的时候呢，那就对了，所以你就走在这个正路上面。所以在一个环境，在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活在他的同在。所以当你碰到一个情况，你觉得同在失去了，那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叫他调整我们的脚步。所以我想我今天只是一个很 high 中文怎么样，很 high level， 就是很简单的一些点呢，告诉大家有一些主的道路上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点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就是引到生命，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个伯弟兄在退休会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进窄门，然后走小路，所以我们的路是小的，是一个小路。然后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会发现哈，你要跟从主呢，你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才算是跟从主。啊，这条路的确是小路，的确是小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我常常学一个年长弟兄讲哈，我们能够进天国的人呢，都是小人。这个小人不是那种坏人的小人，而是说我们那个 size， 我们那个这个很小很小的人才能够进到国度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哈，如果我的自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这个我呢还是很巨大的话，我们的肉体还是很蓬勃发展的话，我这个人进不了窄门，也走不了小路。然后必须要学习十字架呢，舍己的功课，叫我们这个人，我这个人哈，能够变小，我这个人缩小了，然后不再是只是以我自己为中心了，不再是一个自私的人了。那我们就发现这是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走这条的小路，进了窄门走这个小路。这个其实我们弟兄上礼拜天讲了很多，所以我只是点一下，我们走主的道路呢，这条路呢是十字架舍己的路。对，所以我们不能爱惜自己的魂的生命，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我记得我在公司上班哈，有一次有时候有新来的同事来进来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会中开会的时候介绍一下某某人是新进来的这样子。那有一次有一位女士呢，她从纽约过来，我们想说哇，纽约大都会，然后可能不错，蛮有经验的，来到我们这个明尼苏达小地方，到纽约过来。然后后来有一次呢，我们有时候公司会开一种会，这种会就是希望大家提出意见说，哎，我们公司啊或是我们部门啊有什么东西要改进的地方，什么地方要 improve， 要能够就是大明大放，就是要准备大明大放一下，然后让前面上面的管理阶层呢知道一下，然后学习怎么把环境改进一下。哎，我就听到那位女士呢，她就提了一些话。那我听了话的时候，其实原谅我这样讲，我觉得有点刺耳，就是说他觉得啊，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公司要一定要尊重我的我的权利，就是 me， 我的权利，然后注重我什么什么样的发展，然后注重我的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每次我就听到他讲的 me， 然后 me 这个什么东西要 for me， 然后那个东西要 for me 这样，所以那听到都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对，然后就听了就是有点刺耳。就是后来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在明尼苏达上班，然后他们公司最近跟东岸的一家公司合并，然后合并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两边要沟通很多的这些沟通的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哇，他觉得中西区的人跟东岸的人，或是也包含西岸的人，是有一些不同。他说每次跟东岸的人沟通的时候呢，东岸人想事情哈， 跟他们这边的人想事情的出发点不一样。东岸人想事情或是做什么事情争取的时候呢，表面上会讲一些比较冠冕堂皇的这些理由，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但其实到了归根究底的时候呢，他这些讲的事情都是要为着他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他的权利啊，为着他的好处做出发点。所以他以这个出发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事情的建议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该要怎么样做。但其实归根结底，这边人就很感觉很清楚，其实归根结底呢，他们是着重他这个我个人的这个权利，然后能够拿到什么，然后这边资源的这边为着我是多少等等等等。所以他就觉得当他们这个合并的时候呢，这两边的那个文化跟他们做事的这个态度跟出发点啊，就相当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不是说这边人比较好，但是可能中西区还是比较淳朴一点，就是淳朴，但人都是有罪。我一直说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哈，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考虑我们的自己，不再只是好像以我自己为中心，所有的利益都围绕在我的身上，乃是把我自己放下啊，以主为中心，这个是叫做走十字架的道路。哎，这我简单提一下。好，我们再看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这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这边着重到主耶稣他自己就是那条道路，就是 Jesus 就是那条，就是 is the way， 就是那条道路。哎，我现在要讲几个我们可能会有的毛病，在这个走主的路上可能会有几个毛病。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节。第三章第七节好了，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不晓得我的作为，那个作为就是道路的意思，就是跟那个我就是道路，就是way，他不晓得主的道路。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到了旷野，对不对？神用他的引导，要引导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常常试探主，他们不晓得主的作为，不晓得主的道路，很迷糊。所以我们有一个第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常常迷糊，不晓得主的道路，也不晓得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去了。所以这边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晓得主的道路，要晓得他有路的，免得像这些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迷迷糊糊不晓得。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迷糊，不要糊涂。我记得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记得我那个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考上了知道的分数之后呢，要填我的志愿。就是我填了志愿，他就照着大家的分数的比较呢，能够把我最高达到的志愿呢能够分配给我。所以其实我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对不对？糊里糊涂，所以我想去 college， 然后那时候我一进 college 的时候就要填志愿，就要决定我一生的道路了。所以我第一志愿呢填那个材料工程 material engineering， 这是我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填工业工程 industrial engineering， 第三志愿填电脑工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所以你看见我的 material engineering,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我都不晓得我要读什么，你知道吗？我反正好像射飞镖一样，你看哪个中了呢，我一生就走那条道路，这种糊里糊涂。所以还好只到了第三个，学那个 computer engineering, 就是学电脑，可能还算蛮有兴趣的。所以如果跑到第一个跟第二个可能就不太有兴趣，所以是糊里糊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我们要主有一条道路要我们走。我们第二个情况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 Second Timothy 就是第四章第十节，提摩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家去了。有一位底马，他贪爱世界，他就离开保罗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离开主的道路，就是说因着一些世界的吸引啊，或是一些我们想要追求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远离主了，我们随流失去，然后跑到走了别的道路去。所以我们第二个毛病就有可能我们会离开主，然后随从世界，那个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主走别的道路，这是也有可能。但我也会想到像那个浪子离开他的父家，跑去走了其他的路。我想我快讲啊，第三个可能性的毛病就是我们走到一半就不走了，走到一半不走了，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弟兄姊妹说，我那时候刚带你们信主的时候呢，你们那时候还像婴孩属肉体啊，那没有关系。但经过很多年之后呢，我今天再看你们呢，你们还是像婴孩一样，还是属肉体啊，不是属灵的。所以会发现这批弟兄姊妹呢，好像就是走到一半，走到一段落呢，他就不再走了。所以他在走的主的道路的时候，你可以就停下来休息了，你就不再长进，所以有可能有这个毛病。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好，就是我们可能走到一条死胡同去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好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战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碰到一些的情况，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你觉得好像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就可能小朋友听不懂，死胡同就是一个死路 dead end 的里面呢，好像走不出来了，你不晓得没有路可以通。我以前讲过我的见证啊，就是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呢，然后老师就是给了，也不是给，就是叫我跟一个学生能够带着他做 project 做这个计划，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做。但是我有一个 office 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很喜欢就插进来，然后把一些我做的事情呢，他就很喜欢也掺一脚，有时候好像就变成他的东西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当时间慢慢久了之后，有一次呢我在准备考我的那个 oral prelim, 就是我的那个口试，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准备我的口试，然后我就看见我那个同学刚考完，然后带着那个学生呢就开始讨论起那个计划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心里很生气，我想说哎呀，那个计划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对不对，那是我应该要做的，结果他每次就这样插手进来，好像就慢慢变成他的东西了。然后我就在那边越想越生气，然后但是我礼貌上我就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发脾气，对不对， 然后就离开了实验室，到隔壁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就在那边生闷气。然后我就觉得人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况哦，好像你就走不通了，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也该怎么办。但突然主，我就不讲细节，但主突然那个时候呢就跟我说话，他告诉我说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主的，都是主的。那当主对我说话的时候，突然我整个生气就烟消云散，完全没有，心中就完全没有疙瘩，我就能够再回到实验室里面继续准备我的考试。所以意思就是说哈，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有时候你里面碰到一些环境呢，充满在你心中，你好像也觉得环境里面没有出路，你里面也觉得没有出路，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主说他就是道路，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帮你开一条出路，他一定会帮你开一条出路。所以以后弟兄姊妹，你如果不管你碰到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好像出不，就没有办法出来，你里面也没办法出来，然后外面也觉得好像环境很困难，但你记得一定要抓住主，你只要一抓住主呢，他就是道路，就一定有出路。好，我最后用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做结束。诗篇三十四篇，八十四篇。对，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第五节，跳到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全人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地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边给我们一个图画啊，那个在那个圣殿在锡安山上面，然后许多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平常不是住在那边，但是他们每年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心中都有个渴慕呢，要经过一条路叫做锡安大道，然后来到圣殿里面，能够在那里能够与神相遇，能够敬拜神。所以今天好，我们今天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走这条主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很需要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就是我们要就像那十四万四千人啊，他们在那个锡安山上面，他们羡慕渴慕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呢，很向往走这条锡安的大道，然后主就加添力量，叫他们能够力上加力，能够行走在这条天路上面。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包含我自己在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走这条路呢，觉得没有力量，好像提不起劲，好像觉得基督徒的路好像就是 that's all， 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渴慕他锡安山，渴慕神的殿宇，渴慕主的道路，然后叫我们能够带着力量呢走这条锡安大道。虽然会经过流泪谷，中间有经过流泪谷是有困难的，但是神能够把这个流泪谷呢转变，变为泉源之地，并且下下那个秋雨，好像有那个福分啊，能够盖满了全谷。所以我想我今天只是一个很一般性的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有这条属天的道路，然后必须要走这条道路啊，虽然是窄路，虽然是小路，但是跟随主呢是一条有福的道路。并且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呢，我们必须靠着主呢，因着爱慕他，因着知道有这条路，知道他这条正路的缘故呢，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能够走这条道路。好像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说，当跑的路，那我已经跑尽，已经跑完。所以我想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有个祷告，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铺设了一条路，主，但愿我们求主开我们眼睛，主，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条，也看见主的目标， 也叫我们能够被主所吸引，能够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条有福永生的道路上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